我的见证进入应许之地，得着所赐产业。我和我的丈夫结婚4年，流产过2次。当时在传统教会下的我清楚圣经里有关神再次子孙这件事上的应许，可却不明白为何还接连遭遇如此伤痛之事，甚至埋怨过神，疏远过他，也曾怀疑过夫妻双方身体健康问题，为此多处求医做检查，看中医，喝中药，做针灸艾灸，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却未如愿。距离上次流产时隔1年，迟迟未孕，感觉除了内心抗拒的试管，人手可做的我都做了，别无他法的我只能再次谦卑安息下来，投靠神。感谢主，神借着我的丈夫带领我接触原先被我抵触的恩典福音，后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真理福音，真正的好消息。感谢主，从此我走上了蒙福的道路。这次我决定走完全仰望主，倚靠神的信心之路。哈利路亚。有一段时间晚饭后，我独自下楼散步，边散步边怀揣着神给我的应许，沉浸式的默想，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时而说出神的应许，时而对过往偷窃我产业的仇敌斥责践踏发命令，时而因着在默想神的话语中领受到了主恩的美好，虽未得着但确信已经得着了，甚至仿佛当下已经得到了，而心里欢喜快乐，充满感恩。就这样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直平静安稳的我突然看到了非经期异常出血的症状，不是来月经，是淤血污血，但是量不多。我想这是仇敌试图来攻击我吗？还是那天姊妹给我们做了一支祷告后子宫在洁净的过程呢？不管如何我都要抵挡。连续好几天每次看到症状我就对他说神的话，然后斥责撒旦离开，吩咐身体正常，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根本不去在意他了。我还常常用口祝福我的子宫，5到6天后症状消失了。当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次的异常出血是魔鬼的攻击，我觉得是我得医治的表现，是圣灵在运行洁净修复了我的子宫，为我后面的怀孕预备了圣洁的子宫。感谢主。就这样走路时默想，刷牙时默想，洗澡时也默想，一有时间就默想，这个过程是枯燥的，这就是最佳的从神那里领受的方式。那段时间我领悟到了正确的默想方式，不仅在脑海里诵默，嘴里咀嚼经文，还要发挥想象有画面感，还要嘴里嘀咕说出来，要以信心来领受感谢赞美回应神的恩典。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一天天默想，忘记过去那些悲痛的经历，彻底让它翻篇。哈利路亚，神是信实的。原本2024年10月16号要来的月经没有来，我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多想，因为我发现越是关注这些肉眼的东西，人就会受困，会被搅扰。我始终保守我的心，始终持守着我是健康的，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我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月经推迟了1周，我也没有往怀孕那方面想。自从2次流产后，月经就有点紊乱，加上过往也有过月经推迟的经历，高兴太早结果不是那样的话会有很大失落感，何况3周前还有异常出血的症状，直到月经推迟了10到11天的时候，吃饭有点食欲不佳，白天疲惫犯困，偶尔甚至有些恶心。有了这些早孕的表现，加上月经确实推迟了这么久，我才想会不会是有了小宝宝呀。于是找出早孕试纸测了一下，看到了深红的双杠，而且还是秒红的那种。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怀孕啦。现在回想起来，发现过去备孕很久都没有成功，也许在神没有备孕一说，因为生命是他所造的，不带一点人的作为，人其实啥都做不了，越少人的功就越能100%成就他的功。没有人为的努力和做工，过程中没有求医喝药，也没有测排卵，全是主的功，全是主的恩典和赏赐。我唯一做的只是坚信神的话语，扎根神的话语。神是信实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只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是主做的100%的功。2024年10月27日验出的怀孕，11月1号发现有出血的症状，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紧张，随即与过去不好的事情联想起来，加上以往的经历恐惧随之而来， 感谢主，因为之前有被主的道装备，所以没有继续往坏的方向想，而是拿起权柄赶出症状。在此特别鼓励家人们一定要好好读读安德烈的《信徒的权柄》这本书，因为在经历征战之前，我正好读完了这本书，面对眼见的症状，正好把我从这本书当中所学的运用了出来，我得到了胜利。但仇敌不甘休，11月8号、9号、10号继续攻击我，我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了胜利，攻击很大很大，征战很大。那段时间我没有把情况告诉家人，甚至一开始连我的丈夫我都没跟他说，一方面是免得他们担心陷入忧虑，另一方面我想如果他们根基不稳，信的不足，出于对我的关心，不断叫我用人的方法，比如上医院看医生，还时不时来问候我现在怎么样了，这些声音会搅扰到我对神的专注，而我曾经在这些人所能用的方法上经历过失败不止一次，我不想再用这种方法了。既然人的方法行不通，既然我选择了相信神，就相信到底。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16章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透过这句经文我得到了启示，相信有时看似要冒险，但如果我能因着相信神而不怕冒险，按照这句经文，我不仅不会丧掉生命，反而会得着生命，那我就勇敢一次吧。那段时间我独自顶着时不时来攻击我的症状，投射给我的压力、担忧和恐惧，默默一个人征战。征战的唯一武器是神的道。那段时间我没空想那些不好的，我也知道我不能那样想，那样会是死路一条，我不能顺着眼见在思想里播种不好的事情。当仇敌把恐惧和不好的想法放进我的思想里时，我就吩咐他离开。但毕竟我是个人，症状时好时坏并没有完全消失，时不时攻击我，我难免会感到心累和难过，也有点恐惧。独自承受和积极抗争了一个礼拜后，有一天晚上，我觉得我实在绷不住了，心里想怀孕生子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他作为我的丈夫应该让他知道，他也有权知道，即使不能为我分担和承受些什么，即使他也会担心，但是至少有个人与我一同站立，一同面对。再说我的丈夫是信主的，他明白真理，也许可以给我一些扶持和鼓励。于是我就跟我丈夫说了这个事情，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跟他说着说着的时候就忍不住哭了，泣不成声。这么久的压力今晚终于有了个出口，他抱着我，我靠着他，虽然他跟我分享真理坚固我的心，但那段时间作为妻子的我本能地感应得到丈夫知道了也有焦虑，只是他没有说出来。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晚我一边抽泣着一边对我丈夫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被偷窃了2次，我不能再失去了，哪怕赔上生命冒着危险，我也绝不能让他得逞。这仿佛是在跟仇敌宣战一般的话语被我狠狠地说出来了。那晚之后，丈夫每天给我私发很多经文，但真正面对情况时还是得我自己一个人。我决定正面仇敌，与之对决。每次上厕所看到症状，因着我心里真正相信并说出神的话语时，谎言和恐惧就逐渐退去，平安就进来。从一开始只要上厕所就心慌，忍不住第一时间关注有没有出血啊，症状还在不在，到后来我上厕所已经不关注症状在不在了。我相信神，我抵挡魔鬼，神的话说我这样做他就必离开，我信神的话，我知道他必离开，所以我不害怕了。彼得前书5章8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仇敌试图反复攻击使我动摇，但他发现他再也动摇不了我。当他知道我是站立在神话语之上的人，他知道他这次是会失败，就自动消失了。哈利路亚，赞美耶稣。2024年11月15日跟主祷告时我哭了，一方面相信神赐了我和宝宝平安健全而感恩，另一方面觉得这条路走得真不容易，也许是因为白天都靠着神的话语度过的，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精神高度集中在神的话语里了，所以梦里都在思考如何把灵里耶稣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截取出来。梦里有声音出来说，像神一样说话，像神一样思想。醒来后我反复琢磨着这两句话， 我相信这是神在梦中对我说的，简单来说就是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信，也就这么说这么想，我照着做了。2024年11月16日上厕所发现裤子又有鲜红的血，经历了前面的征战，这下我一点都不惧怕了。用同样的方法夺回心思意念，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就是成功的一大步。把思想夺回且使之顺服于基督，就一定得胜。11月17日突然又出现出血的症状，我不惧怕眼睛所见，只认定真理。11月18日谎言脱落，症状退去，十分平安。11月20到25日症状又来，26日谎言脱落，症状退去。我发现就这样一次胜过，两次胜过，然后就永远胜过了。12月12日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梦里出现了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感谢。醒来回想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晰，但明确的是经文是在对我说话，我们在主里有平安，也告诉了我12月13日下午宝宝的 NT 检查十分平安。产检选择哪个医生，我让丈夫来选，我们选的不是普通级别的医生，因为我知道一切不在于医生，因为过去求医的时候我们选择专家级的医生，感觉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效，所以我的希望不再寄托在医生的身上了。然后呢，因为是普通级别的医生，所以挂号费特别便宜，态度还特好。2024年12月2号去做了第一次 B 超检查，报告显示跟梦里是一样的，孕十周加。感谢主，在我怀孕过程当中有很多恩典的记号，这些恩典的记号都跟数字5有关。宝宝满月体检的时候身高比出生时增长了 5.5 厘米。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这些数字如恩典的记号，一直提醒着我主与我们同在，主恩伴随着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怀孕的时候来得很意想不到，后来回想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是天父奇妙的预备和安排，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我为了上先知恩赐课程停了工作时的工作。虽然后来先知恩赐课程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开，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课程说会安排在那个时间开，我想我不会停止工作。在我停止了工作后就发现怀孕了，这时我不用上班，正好可以安心的待在家里养胎，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十月正是秋季，天气非常舒适，而且一年四季里我整个孕期都在秋冬春季，非常适合散步和日光浴。坐月子时天气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孕期的我没有频繁去做产检，甚至很多项目我都没听医生的吩咐去做，开药让我补钙补铁我也没吃，因为我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和宝宝并不知缺乏。2025年6月6号去做了一次产检，医生当时检查说宝宝还没入盆，但6月7日就是神命定的日子，哈利路亚，神选择了这一晚，在我洗干净了头，饭也吃饱了的情况下临产，真的很感恩。因为破水了不敢擅自乱动，所以家人叫了救护车，护士到了帮我检查说开了一指了，赶紧送往医院，到了医院检查开了两指，此时宫缩的痛感明显，因为我生产前下了决心不打无痛，我老公看到我的表情有点难受，一直劝我打无痛。过了几分钟心里想才开了两指就这么疼，等开十指生的时候怎么受得了呢。再劝我打无痛时我毫不犹豫同意了。我这边刚同意，护士就联系打无痛的医生过来，打无痛的医生还没到位，给我检查的医护人员就跟其他医护人员说来不及打了，已经开到七八指了，直接推进产房吧。当时我心想神啊你真好，用这种方式阻止了我，让我少挨了一针。进了产房宫缩了好几次都没有感觉很痛很痛，宝宝就平安健康的出生了，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感觉还没经历产痛就生出了男婴，神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感谢主。还有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无微不至的爱围绕着我的一些小见证，神的创造奇妙可畏，我家宝宝非常健康，非常俊美，非常聪慧，人见人爱，带出去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宝妈见了都很喜欢，纯母乳喂养的我没有胀奶溢奶的痛楚和烦恼，产后就达到了供需平衡，孕期长胎不长幼，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整个孕期我吃得好睡得香，精神好体力佳，孕晚期去逛街一逛就半天不觉累，走3小时都不用找地方坐的。 产后身体自然修复，比孕前瘦了15斤。家人常说我生完宝宝后比以前更年轻更好看了。感谢主，这些都是主的恩典。还有一件很惊喜的事情，怀孕时我偶尔会摸摸肚子，对腹中的胎儿说，宝宝，你蒙福胜过万民，万民因你得福，我们家也因你得福。孩子六月初出生的，七月份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核心政策正式公布，八月份发布的生龄指南如今已经领取到手啦。我们全家上下也因为孩子的到来多了很多不一样的欢声笑语，感谢神的恩典和赏赐。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新年主日正道。非常感恩神在新的一年还会有新的神迹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神有很多美好的计划要一步一步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行。好，所有愿意扎根在神的话语里，在神的带领下今年成就大事的家人们，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请家人们开麦，我说一句你们跟着我说一句。在这个庆祝耶稣的降生和新年马上就要到来的季节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大有能力的祷告。我为我自己，他们如此大的祝福，让所有的攻击、诅咒、破坏、偷窃都对他们无效。给他们如此大的祝福。他们有信心和自信，他们面对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面对他们生活的一切挑战，
正在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一切挑战。
耶和华以勒满足他们的需要，
满足他们的
需要，
耶和华尼西为他们征战。
耶和华尼西他们
征战，
征战，
耶和华沙龙给他们平安，
耶和华沙龙给他们平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家人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阿们。
在这即将走进2026年的时刻，神给了我们一句非常应景也非常有力量的经文，在利未记26章。我可能不应该承认，但我确实很少看利未记，这不是我抵挡忧虑的时候首选的经文，所以这句经文确实是主给我们的。请允许我用神给我的更忠实原文的翻译。神说，你们还在吃去年的陈粮的时候，就要为新粮腾出空间了。不要迷恋去年的陈粮，新的收获、新的祝福、新的恩宠已经等在门口了。你要做的是为他们腾出空间。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是，全部都要出清。神想让我告诉你，在新的一年快要到来的时候，你们要把旧的全部都出清，为新的腾出空间。天父啊，我们欢迎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和真理降临到我们中间。你是唯一能用同一段话语给每一位家人他们所需要的独特的启示的神。 你是唯一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负担，每一个人面对的问题的神。只有你可以把突破，把能力，把得胜，把医治，通过话语带入这个直播间。所以天父啊，我们欢迎你占据每一个家人所在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居住在每一位家人的心里，因为我们意识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大不相同。我祈求你，让今天变成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你真真切切的看到了我，你也让我看到了你将要赐给我的美好的生活。神啊，请让我成为你的器皿，让这个空间里没有焦虑，没有忧伤，只有你的灵在高高的站立，好让生命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改变翻转。神的孩子们，我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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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出清这个词大家熟悉吗？是全部都要卖出去，或者全部影响都要过去的意思。比如在股市里，我们会说让利空的不好的消息全部出清。在这个季节，走在英国的大街小巷，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字样，英文是 everything must go， 这就有点像中文说的清仓大甩卖，每一件商品都必须卖掉，全部都要出清。这是神在这个季节照顾我们的财务的一种方式。我和玛利亚祷告可以多存点钱，神就让玛利亚最喜欢的商店清仓大降价。神对我们的怜悯何其的伟大，何其的无微不至。玛利亚很开心，因为她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她一直都想买的衣服，然后跟我说，你猜我多少钱买的？我不是在花钱，我是在省钱。但我今天不想从消费者的角度，而是想从商家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你会意识到，店主贴出全部都要出清的海报，不只是为了祝福我们的财务，这当然很棒，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新货要上架，要开始售卖明年的新款式新产品，所以他们必须清理掉那些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旧的商品，好给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新货腾地方。这对我很有启示。我在想，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哲学来对待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看着自己说，在新的一年，在这个季节，我要出清那些不再给我的生命带来价值的东西，好让那些能给我的生命带来价值的东西可以进来，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直视内心的苦毒说，不，你不能留在这儿，因为你占据了那本该属于我的喜乐的空间，我们会不会更幸福？如果我们直视内心的痛苦说，不，你不能留在这儿，因为你占据了本该属于我的命定的空间。如果我们开始对抑郁说，你不能待在这儿，得胜会取代你的位置。如果我们开始对着病症说，你必须出去，你必须为健康腾地方。在新的一年，我要清仓，所有旧的负面的东西都必须离开。这会不会让我们有一个更蒙福的2026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总有人有一些旧的习惯不愿意改掉，旧的观念不愿意放弃，总有人还在脑子里循环播放片子已经发黄的老电影。旧习难改，因为我们熟悉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安全。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一些境遇，一些机会，好让我们把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价值的东西摆出来处理掉，为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事物腾出空间。最近我们新买了一辆车， 车有很多现代化的功能，什么自动泊车啊、投影导航啊等等。但我爸爸问我的问题是，这个车能放光盘吗？因为他家里还留着很多他喜欢听的光盘。光盘还不算什么，我认识一些跟我一样年轻的朋友，他们家里还珍藏着黑胶唱机，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存放音乐的方式。不知道为什么，跟手机上掌握在指尖下的宇宙中所有的音乐相比，他们更愿意每听三首歌就站起来去换一次唱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宁愿听夹杂着摩擦声的模拟信号所呈现出来的音乐，而不是听兜里用数字重构过的高仿真音乐。我猜想是那种他们可以用手摸到它的纹路，能把它拿在手里的感觉让他觉得更踏实。但我不能只说别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自己也从一个最新科技的先行者变成了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比如买电动汽车，我就接受不了。当神告诉我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要让大家把旧的东西、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旧的视角、旧的情绪、旧的记忆全部都要出清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可能不是很胜任。所以今天我想请我们的朋友彼得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经历过好几次新旧转换的过程。他在圣经中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曾经抛下他所有的一切去追随耶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次，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会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们，去清空旧有的一切，好为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新事腾出空间。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你们都很熟悉。当我用故事这个词儿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要讲的内容是虚构的，相反，我要讲的是在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儿。这是故事这个词本来的含义，你们肯定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彼得三次不认主。也许你们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所以你们知道它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通过这件事和与之关联的一系列的事情，彼得从否认耶稣变成了耶稣基督教会的基石。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但今天我想请你站在彼得的立场上来经历这个故事，不是那个在水上行走的彼得，不是那个看着耶稣一个接一个的行神迹的彼得。彼得曾经与耶稣朝夕相处，他与信心一起行走，与盼望一起生活。但现在突然之间，他所熟悉的一切似乎都与他切断了联系，这使得他的里面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想让你试着去想象一下，自己就是这个彼得。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回看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会看到有时候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与信心与盼望与得胜联系的如此紧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我们对婚姻有信心，对孩子有信心，对事业有信心，对理想有信心，对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旨意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我们的信心突然消失了，我们与盼望的连接突然被切断了。在这个故事里，彼得的信心被他们抓走了，他的盼望从他的生活中被绳索套着带走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盼望好像一下子从你的手中被夺走了。我以为我的生活会这样，但一个电话，一个意外，一个不小心中了招，突然之间我的信心跌落到了谷底。 无论是离婚还是失业，还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还是突然而来的病症，不知道明天的生活费会从哪里来。当你的信心在你眼前被人用绳子绑走了的时候，这会改变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会改变你怎么与人交往，你怎么对待生活。我知道有一些家人，他们已经好久都感觉不到那个曾经充满盼望的自己了。如果你回顾你的脚步，回顾你的历史，你会发现这都是因为发生了某一件事情，改变了你怎么看待一切。就像我和玛利亚生命中突如其来的患难，在患难中我们看到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非常绝望。因为当你看过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之后，你就很难相信人当中也有正直美善的一面。而在一个完全黑暗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有安全感。可是每一次在午夜闭上眼睛，我都会回想起过去那个充满盼望充满信心的自己。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为你们祷告的过程中，我看到你们中有一些人也处在类似的处境之中。神说这一切都会出清，所有那些对你无益的，所有那些对他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没有帮助的，都会出清。也许在你梳理你的生活，梳理你的回忆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情绪，有一些习惯，有一些模式，有一些想法是你可以清理出去的。在这个季节转换年度交替的过程中，你必须出清上一个季节的存货，好让新的盼望，新的祝福，新的生命可以进来。你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很多是假象，神说过的才是真实。彼得的生命只是在经历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他从过去的与耶稣朝夕相处，要升级到自己成为耶稣教会的磐石。他过去的安全感来自于耶稣物理的同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有一个高大的身躯可以让他躲在后面。无论风浪多大，总有一个人他去叫醒了之后会斥责风浪，让风浪止息。而现在这个人被抓走了，他以为世界赢了，切断了他与信心和盼望的联系，但其实并非如此。其实只是耶稣自己要改变带领彼得的方式，耶稣要用一种新的模式与他连接。也许他缺少了那种可以用手摸到耶稣，把耶稣的衣角抓在手里的踏实的感觉。但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总是在运动当中。前几天我给儿子读《纳尼亚传奇》，当小主人公 Lucy以为代表耶稣的狮子会像上一次那样出现在战场上杀死仇敌的时候，狮子对他说，可是 Lucy 没有两次经历会是一模一样的。不用急着给自己定罪，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他只是要让你出清旧的，拥抱新的。神在告诉我们一切都要出清，这样一切才能生长。假如我没有改变我与你连接的方式，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旁观者，你永远都会是被动的。但我的计划是让你成为教会的基石，神国的推动者。我要不断扩大你的账目，增长你的能力。我想看到你自己行使权柄，我想看到你去医治坐在美门的那个乞丐，而不是等着我去做。我想看到你对着你的症状宣告，对着你的财务宣告，对着迫害你的黑暗势力宣告。我不想你总是可以躲在我的背后，我不想跟你处在一个可以拉住我的手的距离。我 我要离你更近，我要住进你的心里。彼得，我知道你习惯了每天与我一起作息，但你能不能把你曾经看到我做的，把你觉得反正我一定会为你做的自己做到。我听到神在说你可以的，这能力就在你的里面。我听到神在说不要去依赖我曾经给过你的旧东西。如果你以为你的帮助是那份工作，你会忘记我才是你的供应者。我听到神在说，我需要把一些曾经对你有益的人从你的生命中挪走，因为你开始去敬拜他们去了。我需要让你知道，即使你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你也会足够。你要记住，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需要挪走一些东西，好让我在你的里面变得越来越大，一切旧的都要出清。一切旧的都要出清。我会一直重复这句话，直到你的内心被触动，从这里离开之后，迫不及待的想把一切对你无益的都从你里面清空。任何时候有一个负面的念头在你脑子里出现，你都会说出去，全部都要出清。神啊，更新我的思想，给我一颗像耶稣一样的心，我不能再让这些已经发霉了的念头影响我了。我要更像耶稣，我不能再像过去那个小孩子那样看问题了，全部都要出清，每一个黑粉，每一个怀疑的念头，每一丝恐惧，每一分不安全感，抑郁，焦虑，全都要从我的心思意念里滚开。你可以直面你生命中的问题，说，撒旦，我受够了，你再也不能支持我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凭耶稣基督的权柄夺回对我心思意念的控制权，我凭耶稣基督的权柄接管我的处境，斩断一切黑暗势力的绑缚，我要得自由。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我命令你远离我的孩子，远离我的丈夫，远离我的财物。他已经给了我这能力，他给了我这权柄，我受够了那种唯唯诺诺假装自己无可奈何的日子了。滚开，离开我，全部都要出清，全部都要清空，因为我准备好要增长了。全部都要出清，我要前进了，我要翻转了，我要改变了，我要迈出我属灵生命的下一步了。我斥责所有还在纠缠我的黑暗势力，对他们说，你们都得走，你们都得走。我不只是来教会得到安慰的，我不只是来教会鼓鼓掌喊两声阿闷的，我来教会是要对地狱宣战，邪恶必须离开，离开我的国家，离开我的财物，离开我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那些阻碍神要通过我成就的大事的，都要从我的道路上被清除出去，全部，全部都要出清。大家跟我一起说，全部都要出清，
全部都要出清，
都要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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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出清，都要出清。
我们的朋友彼得，他正在与耶稣朝夕相处，和自己成为基督教会的磐石之间过渡，而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他迷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思考，如何相信，因为他感觉他与耶稣的联系被切断了。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在他们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告诉彼得，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哥们儿，我永远不会，永远，你懂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在公司里给了他一份高管的工作，他当时也这样对我说，他说，哥们儿，我们现在势头正劲，哥们儿，我们一直在并肩作战呢。但耶稣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先出清的，他们必须出去， 好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能力，更丰盛。而我道成的肉身也必须从你的身边离开。因为如果我总是像个保姆一样在你身边，为你遮挡所有的风雨，你不会直面你内心的软弱。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当神把他所有的忧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候，他反而信得不会那么深。主耶稣每天都在他们身边的时候，门徒们反而没有那么认识他，理解他，相信他。彼得啊，你的里面有些渣子，如果他们不浮出表面，你没办法看到。而如果你不让尘渣泛起，你就没办法精炼成我可以在上面建立教会的磐石。有时候神会让潜藏的问题浮出水面，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中有一些人，他们看到很多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很多问题，很多情绪，很多记忆，很多念头，多到他们想放弃。我想告诉你，这只是你里面的一些渣子浮出了水面，他们现在翻上来，是因为神要把他们从你的生命里清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当彼得把他的软弱从生命系统里清除出去之后，把这三次不认主背后的怀疑、不信和软弱解决掉之后，他就真的拾起了神赐给他的权柄，赐给他的能力，他开始自己讲道，自己医治，自己去行神迹。如果我们愿意直面内心的真相，就能为我们肩负的使命腾出空间，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潜力。我知道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者我们的家庭更习惯于掩盖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浮出来，因为我们想逃避冲突。但只要这些问题还潜伏在你的内心里，你就会矛盾、纠结、怀疑。你隐藏在里面的不信会拦阻你需要用信心去成就的神迹。如果我们想在天国里大有能力，就必须保持内在的合一，因为外界已经有足够多想要分裂我们的力量了。我们不能内在的支离破碎去面对挑战。所以耶稣说，我看到了你的潜力，看到了可以在你身上建立我的教会的基石，但我会允许你经历一些挫折，好让你看清自己内心还有什么是需要出清的。有些东西如果不是在某种处境之中，你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在患难之际，我不知道我也会如此的软弱，我不知道我可以变得这么绝望，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都是那个有办法的、有可以的、有能力的。在他们背叛我之前，我压根儿没想过我会如此的愤怒，气得浑身发抖。但那一刻我心想，哇，我要发疯了，我甚至想扑上去咬他们一口。因为那种疯狂一直潜藏在我的身体里，而一旦它爆发出来了，它教会了我一件事儿：我不能再让自己去跟那些会激发出我阴暗面的人共事了，我再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人的投资了。所以只需要经历那一次，我看清了自己的底线，我就能做出决定，确保以后那些负面情绪不会失控的喷涌而出。在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中，彼得正在一个发现自己潜藏的软弱的过程之中，他的生命在巨变中震荡。那个他一直依赖的耶稣，他看到他们居然把他绑走了。有意思的是，当时他坐在院子里，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满脑子想的都是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谁的错？如果我们没这么做会怎么样？这时候一个女仆过来对他说，你也与那个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 注意看彼得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告诉我，我们可以从真实的自己偏离多远，因为在一切都乱了套的时候，我们最不想被人提醒的就是那曾经一切顺利的时光。我知道你们不会发怒，因为你们已经得救了，已经被分别为圣了，被圣灵充满了。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你在朋友圈里突然看到去年情人节你与丈夫的甜蜜的合影，你很快的滚动过去说，不要再让我看到，今天我不想看。这个女仆走过来，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这段经文，但神告诉我，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指控彼得，但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提醒彼得，提醒彼得不久前那个更有信心的自己。那时候你不也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吗？我知道现在一切都在崩塌，但那时候你们曾经一起驾着船畅游加利利，不是吗？我想对所有世界正在崩塌的家人说几句话。我曾经有过你这种感觉，孤独、绝望、无助。但你还记得你真正与耶稣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吗？那时候你真的会关上门进入内室祷告，那时候每天清早醒来你会满心感谢，庆幸自己还有机会来举手敬拜他。这个使女在彼得最破碎的时刻提醒了他，还记得你曾经充满信心的那些日子吗？而彼得却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大脑在目前的状态下甚至没办法理解我与耶稣同行的那段时光，我在否认那部分自我。而当你否认那部分自我的时候，你推走了你的转机，你的突破。幸好这不是最后的结局。他走出了院子，这是很多离开了教会的人会做的，躲开那些提醒我行走在信心中的生活曾经有多么美好的人。我没办法承受对我更高的呼召，但我唯一想做的只是沉湎在当下的破碎之中自暴自弃。于是他出去到了门口，却又撞见了另一个女孩。看到经文里的这一幕，我才意识到，这不只是彼得在逃避，更是神在追堵。因为说到破防，这是神在对他说，如果我能让你回想起你与我同行的那些记忆，或许我就能让你找回倾听我对你说话的那种心境，哪怕这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未必是你想听的。如果我能让你想起曾经与我朝夕相处惺惺相惜的日子，也许你就能回想起那时候我曾经给过你的应许，我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块磐石上面，即便是在让你心碎神伤看上去山穷水尽的处境中，即便是在你的崩溃之中，我仍然有一个计划，为了降祝福不是降灾祸，让你的未来充满盼望。圣灵告诉我，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像彼得一样正在经历崩溃的家人。神让我在大陆的另一端给你讲道，就是为了来告诉你，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一直想要唤醒那个曾经在信心中与他同行的你，让你知道他的应许仍然有效。我知道你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毫无进展，但我的里面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我此刻真真切切地听到神说，他的应许仍然有效，这一切都还没有完。我怎么知道？因为你还站在这儿，因为我也曾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 因为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不在乎统计数据怎么说，我不在乎你的银行账户怎么说，我不在乎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对你的生命发过预言，说过话，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拦他的话语成就。他当初搅动海洋，至今大海仍然以同样的节奏律动。他把太阳挂在天际，至今仍然熊熊燃烧。他只要发出话语，事情就这样成就。他的话语有自我成就的大能。如果你能回到当初领受他的应许的心境，回到那个当初听到他的声音的状态，他就能指引你走出现在的处境。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前，彼得试图逃到院子外面，避开每一个可能提醒他那些与耶稣在一起的日子的人。但在73节高潮来了。过了一会儿，旁边站着的人过来对彼得说，你真的也是与他们一伙的，因为连你的口音也把你暴露了。经上的原文是，连你说话的方式都把你暴露了。这句话简直说到我心坎里了。家人们，我要按照神启示我的方式给你们讲这段。我知道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神给了我特别的启示，我绝不能含糊其辞，所以请你耐心听。那些人说，你说话的方式里有些东西，让我知道你曾经跟加利利人耶稣朝夕相处。他们说的既是他的口音，他是加利利人，也是他说话的用词和韵律。这意味着即使他想要远离耶稣，即使他想要断开与耶稣的连接，但那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里面，就连他说话的方式都被浸润被改变。这意味着即使他想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灵。他以为他只是陪在耶稣身边，但耶稣早已经进入了他的里面。他的大脑的一部分在试图否认耶稣，但他的灵在他生命的深处依然知道他的命定和未来。你生活的方式，你说话的方式，已经因着那流着泪带你祷告的奶奶而彻底的改变了。你生活的方式，你说话的方式，已经因着你加入这间教会，聆听这些讲道而彻底的改变了。你嘴上说，这一切有什么用？但你依旧拖着疲惫的身体来了，哪怕是一步高一步低的，你还是来了。你依然把自己带到了神的同在中。你向你的妈妈抱怨，神还没有给你翻转。但你说话的方式暴露了你里面依然在燃烧的盼望。我知道你里面拥有的盼望比你外面看起来的绝望要多得多。我知道你里面拥有的信心比你想让自己看到的要大得多。就连你说话的方式也把你暴露了，你是被拣选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言谈举止都在告诉我们，神对你的选召和恩赐不会收回，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向世界宣告，你依然承载着他给你的命定，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宣告，凡为攻击你而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都在宣告你的身体和你的心都终将得到医治。也许你脑海里有个声音想让你放弃，但你的心依然在歌唱，依然期待有一天神会翻转你的生命。你想让你的妻子以为你不相信了，但你说话的方式把你暴露了。我能看出来你曾经与耶稣同行过，而且他已经进入了你生命的最深处。就在那一刻，彼得开始痛哭，因为他猛然想起耶稣早就预言过这一切会发生。我不相信我里面居然还有这些，我不相信我居然会这么做。但耶稣 比我更了解我。就在我坐在火堆旁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差遣了这些人来提醒我，我是与他一起的。尽管我想要否认他，但我最终会回到他的旨意之中，不是为了重新成为能躲在他身后的那个门徒，而是为了成为建立他的教会的那块磐石。这真理比你们的掌声要更响亮，因为我在讲的是神加速的工作。你可能在祈求生活能回到从前，回到疫情之前的样子，回到经济还在高歌猛进的时候的样子，回到人口还在高速增长的时候的样子。还记得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的走进正常吗？在疫情突然解封前的那个主日，我讲过，你没办法回到旧的正常，你会走进新的正常。因为神的计划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到他所应许的未来。这还是比你们的掌声更响亮。我想让你们知道，一旦你打破了家族世代的诅咒，随之而来的会是家族世代的祝福，这值得我们大声说哈利路亚。如果你明白，一旦你走过了这段历程，你就会进入应许之地，你家族的世世代代都会因此而得着丰盛，你现在就会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孩子的孩子赞美他。地狱绝不想让你知道这个启示，魔鬼想让你以为加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想让你了解你所倚靠的是一位做加速的工作的神。他不想让你知道2026年会是你的生命加速的一年，加速的祝福，加速的应许，加速的成就。今天神通过我们的朋友彼得来告诉我们，你仍然是这个世界不能忽视的那块磐石。阿们。他的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他已经赐权柄和能力在你里面，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彼得最破碎的时刻，这一切都发生在彼得感觉与耶稣最疏远的时刻。我不确定，但我相信，彼得在痛哭的时候，天堂却在欢呼。这听起来像是个悖论，但就在那个否认的行为发生，继而从他身上剥离的那一刻，在他跌到谷底无法再低的那一刻，神说没关系，因为你跌得越低，你的根基就扎得越深。我正打算在你肩上加一点分量，但我绝不能把这份重量加在一个软弱虚荣的你的身上。我五年前刚经历患难的时候，让我深知我自己的软弱，让我深知我今天所处的位置跟我自己的能力无关。因为五年前我看到了我的软弱，看到了我的绝望，看到了我的挣扎，看到了我的所谓的聪明都是愚拙，看到了凭我自己有多么的不靠谱，我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依然爱我。我不配为他牧养羊群，我不配给你们讲道，但他仍然信任我，使用我，就像他后来对彼得说的一样，你要牧养我的羊。我知道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切救我必须全部出清，我必须极度的渴慕多一点他，少一点我，这样我才能真正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能够使用的毫不变形毫无阻滞的祝福的管道。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不配得，我知道我赚不来，但仍然神的那种毫无顾忌毫无保留没有条件的爱，有没有人为了他这样的爱赞美他？他那毫无保留的炙热的爱对我紧追不舍，他追到了我，他从院子里追到了院子外，他不断地提醒我，在你还未在母腹中成型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把你分别为圣。那时候起， 你就是与耶稣在一起的了。我认识你，你本就与我在一起，你源于我。别让这个世界误导你，以为你不再是我的一部分了。我正试着让你找回我最初创造你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找回那最初的爱。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打破那些强加在你身上的枷锁，破除那些你的情绪和环境诱导你去相信的假象。在彼得人生的最低点，他出清了埋藏在他里面的不幸和软弱。这是一个过程，但你所以为的逆境其实是这一切的开始。现在让我来给你们讲有关彼得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时候彼得已经是新约教会全明星球队的控球后卫了，这是他在不认主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的。当你生活在其中的时候，你不知道故事的全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继续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继续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继续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继续依靠，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继续跟随，因为你不知道故事的全貌。当时有一件新事在教会中发生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福音在传播，恩典刷屏了，完全失控了，谁也挡不住他，他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人们普大喜奔。但这些人他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想要保留他们旧有的，而当你保留旧有的东西的时候，新的东西看上去会像是威胁，可这不是威胁，而是祝福。但他们却被这份祝福吓到了，因为他们认不出他来，这份祝福完全超出了他们旧有的观念和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可能也被自己的祝福吓到了？他们正在被极大的祝福，教会在快速的发展，人数越来越多，想拦都拦不住。这不就是他们这些办教会的人最想要的吗？但事实往往是，神确实给了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用如此新颖的方式给你，让你感到非常不适应。这些正在加入教会的人是外邦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没有犹太血统的人。下次如果你不想某个人进教会，因为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冒犯你，要知道，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你也不应该能进来。这些人批评彼得说，说你竟然进到没有行割礼的人的家里，还和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呢，就开始按照次序向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一个异象，有一样东西从天而降，好像一块大布，四脚捆住，垂到我的面前。我注目观看它，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足动物、野兽、爬行动物和天空的飞鸟。那时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神对我说，我会带来给你。当你根据神的平安和旨意来定位自己，当你安于他为你安置的处境的时候，神说，所有的人都在奔波追求的那些东西，我会亲自把他们带来给你。如果你相信这句话，请跟我一起大声说，神会把他们带来给我。
神会把他们带来给我，
把他们带来给我，
把他们带来给我，
把他们带来给
我，带来给我。
告诉你身边的人，你不需要去苦苦追逐，不需要为此焦虑，不需要靠欺诈去获得，更不需要违背你的道德伦理。神会亲自带来给你，这就是恩典的约。看好，我曾经试图走向神，但我做不到。于是他撕裂天堂降杯进入我的生命， 好让公义的要求能在我们身上全然成就。不，我无法凭自己达到他的圣洁，但神会把圣洁带来给我，天堂会降临在我的家，天堂会降临在我的意念中，平安会降临到我的婚姻，富足会降临到我的财物，神会把他们带来给我。我想先暂停讲道，给你们一分钟，让你们凭着信心把赞美献给神，因为他必会把这一切带来给你。你所需要的他都有，神会把他们带来给你。彼得当时并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什么愿景，是神把愿景带到了他的面前。他当时只是去了一趟约帕。约帕是什么地方？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山脚下。三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指向约帕的路标。当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把黎巴嫩的香柏木运到约帕，从那里再运到山顶上的耶路撒冷去。彼得为什么去约帕？因为约帕教会里有一位对当地信徒非常重要的女性，而彼得当时正在吕大忙着让死人复活呢。你知道，就是在教会里经常做的日常的服侍。这时候一位了不起的教会同工去世了，他的希腊文名字叫做多加，希伯来语名字叫塔比莎。信徒们非常悲伤，他们请彼得过去安慰他们。彼得赶到那里，看到多加在约帕人心目中有多么重要，他看到他为寡妇缝制的那些衣服和他服侍过的那些穷人，他关爱他们，他曾经在成长关怀小组中服侍，他对组员关怀备至，他在教会内容组辛勤的工作，大家都舍不得他。彼得当时突然来了灵感，你知道他是个行动派，所以他说，这真好，看他做过的这些事情对我很有帮助，但是现在请你们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房间。彼得把他们都赶出了房间，多加已经被洗净，停放在楼上的房间里准备安葬。就在大家追思他的美德的时候，彼得跪下来祷告，对着遗体说，塔比莎起来。彼得心里想，我们今天可以办一场葬礼，也可以办一场洗礼，从死里复生的洗礼。彼得胆子很大，他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他有耶稣的权柄，他在模仿耶稣。耶稣曾经做过完全一样的事儿，只是耶稣救活的是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死了，耶稣把所有人都赶出了房间，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们留在屋里，他们的不信可能会阻碍信心去成就他该做的事。只有当信心不被不信束缚的时候，才能彰显出他最大的能力。彼得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上一个故事里他出清了自己的不信。神说，所有的不信都要被出清。当年在赶走所有人之后，耶稣用亚美尼亚语说了一句话，塔利莎康，意思是小女孩起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彼得是如何效仿他的老师的。他也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房间，然后转身对那女人说，塔比萨康，意思是塔比莎起来。塔丽莎和塔比萨只差一个字母。他心里一定在想，如果当时住在我外面的耶稣能做到，那么今天住在我里面的耶稣也一样能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神对你们中的某个人说的话，清空你的不信，为复活 腾出空间，为你生命中那些正准备埋葬的东西腾出空间，让他们重新呼吸。塔比莎，起来！于是他真的起来了。多加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而且坐了起来。他坐了起来，彼得就在约帕住了一段时间，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在约帕非常受欢迎，简直可以去竞选约帕市长了，因为他在那里彰显了大能。约帕就是那种你本来不指望有什么大事发生，却偏偏发生了奇迹的地方。约帕就像你的工作岗位，约帕就像你的银行账户。彼得当时只是在履行职责，只是去探望一下，结果神迹就发生了。他只是去看看，去安抚大家，去做他该做的事，神迹就这么发生了。约帕是在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时候，神成就大事的地方。有没有人觉得约帕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耳熟？圣经里还有谁去过约帕？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还有谁？圣经里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还有谁去过约帕？可以写在聊天里。这个人的名字跟约帕还有点像，有人知道吗？有人能想到吗？对，是约拿。他去约帕干什么？让我们看一下约拿书一章的第三节。约拿却起来要避开耶和华的面，逃往塔尔施。他下到约帕，找到一艘去塔尔施的船，付了船费，上了船，要避开耶和华的面，与船上的人往塔尔施去。约拿在做上一个故事中彼得做过的事，他在逃避。神呼召他去尼尼微，但他拒绝了，他抗拒去尼尼微，因为那些人不在他认为神该赐福的名单上。他抗拒他不理解的事，他抗拒他无法想象的事，他抗拒他没有参照体系的事。于是他下到约帕，上了一只向贝里主的方向航行的船。在这个故事中，彼得和约拿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到了约帕，神都赐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分别对他们说，我需要你清空你的一些成见，清空你的一些旧思想，给我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的新事儿腾出空间。那是一件你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儿，去给你连接触都不愿意接触的人去传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你，在约帕你会怎么做？会像彼得一样顺服，还是会像约拿那样逃走？当神说全部都要出清的时候，神说的不只是你的衣柜，不只是你的橱柜，神说的是你的思维的转变。你的头脑里有空间容纳新事物吗？这并不容易。他们没有，约拿没有，彼得一开始也没有。当神把大布垂下，说我要粉碎在你的心里竖起的所有的篱笆，我要刺破你的不信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我们那些旧有的习俗。当神向我们展示一些新东西的时候，我们习惯把它放到旧的参照体系里去衡量，然后开始盘算自己手头的那点资源。神想要带给你新的人际关系，但请注意，如果你还没准备好让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你就会把旧关系里的那些模式带到新关系里。我们往往把神想要差遣到我们生命里的人拒之门外，因为我们紧紧抓着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所带来的伤害不放。就在我讲到的这一刻，我感觉到神的灵正在打破那些障碍，我感觉到神正要在你的生命中做新事。旧的经济在崩溃，旧的行业在下滑，旧的模式在失效，神要带你做一件新事。不久前有一位姐妹来求问她家的生意，神说 你要走在别人的前面，不要走在他们的后面，不要模仿旧的模式，我要通过你去做一件新事。有时候，当我感到痛苦，以为自己正在失去生命中的某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失去，那是神在清空他们。我想知道这话是对谁说的，我想知道谁能领受这句话。在一开始神给我们的那句经文中，神说，你们还在吃去年的陈粮的时候，就要为新粮腾出空间了。谁愿意大声回应神说，神啊，我愿意为你腾出空间，任何阻碍我成就你命定在我生命的这一阶段要赐给我的，请你把他们从我的心中清空，从我脑子里清空，从我的习惯里清空。神啊，这些都归你了，我不要了，我只要你为我准备的东西。你没办法用旧的观念，旧的思维模式去承接新的神迹，新的祝福，全部都要出清。这过程是这样的，倒空你自己，谦卑你自己，然后问神，在我的约帕，你想要成就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刻，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在这圣殿中，我们求神更深的同在。我听到神在说，全部都会出清，回归全新的顺服，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我。每天清晨醒来，向神彻底敞开自己说，神啊，我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托给你的，无论是健康还是官司还是财务还是这苦毒和这破碎，我都给你。把你的苦毒换成他的宽恕，苦毒会让你不敢再相信别人，把孤独当成是安全的避风港，但在人生的旅途中，神总是会安排一些人来帮助你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所以你必须愿意再次去信任，再次敞开你的心扉，你必须相信他能使万物更新。彼得被更新了，就在他想起神的话语的那一刻，就在他想起神给他的预言的那一刻，如果神的这个预言成就了，神对我的其他的预言呢？今天我想提醒你，那些耶稣曾经为你做过的预言，他曾经给过你的承诺，无论你现在觉得自己跟那个应许距离有多远，你一定会到达的，你的心终将痊愈，你的孩子们终将得救。有一条跑道是他为你开辟的，只有你才能在上面奔跑。你不必嫉妒他人的成功，也不必在意他人的眼红，因为主今天在告诉你，我的应许仍然有效，我依然在看顾着你，我在等着你把你内在的统治权完全交托给我，好让我为你腾出空间，倾倒尽我要赐给你的一切。我听到神说，你的容量将会以一种你未曾想到过的方式快速增长，加速增长，但为了增长你的容量，我会先敲碎一些东西，腾出更多的空间。也许你现在感觉到的是破碎，但其实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感觉到力量在向你聚集，资源在向你聚集，人们正在谈论说，你看他现在多有能力。他们谈论的不是你看到的自己，而是神呼召你去成为的你，那个你正潜藏在你的生命深处。只要你的肺还在呼吸，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一个更强大的你就正在前方等着你。下定决心，跟我一起来宣告吧。我里面所有阻碍我迈向新阶段的事物，全部都要出清。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为了活着，我活着是要做神国的王子，做一个深知是神的一句话创造了我的生命的全新的人。神啊， 求你让我在你的话语中与你连接得更紧密。神啊，请你帮我重新看清我是谁。神啊，没有你我无法独自面对人生。你的能力、智慧、全能、恩典、怜悯和恩高是唯一能强大到足以粉碎我生命中所有障碍的力量。伟大的主，我向你降服，求你以你特有的方式在我的生命中掌权，直到锁链从我身上滑落，直到魔鬼从我身边退散，直到我的过去再也无法禁锢我，一切旧的都必须离开，一切负面的都必须清除，过去必须放我走，痛苦必须放我走，我要重整旗鼓，找回斗志，我要为我的家庭而战，我要为我的孩子而战，我要为我的丰盛而战，我要为我的兴盛而战。对那些已经从我生命中离去的人，我必须接受你已经离开，我必须原谅你，我必须放下这一切，旧东西必须离开，必须离开，因为他们阻碍了我去认识神，阻碍了那在我里面的更大者彰显全能，他们必须通通消失。神啊，我求你，我求你，求你与我进行灵里的神圣交换，让你的灵拆毁我心中的围墙，擒拿每一个不属于你的意念。神啊，我需要你的灵去原谅。神啊，我需要你的灵去解除引证，我需要你的灵为我重获新生。癌症是一个谎言，贫穷是一个谎言，说我的孩子不行的都是谎言。即便是在低谷和逆境，我依然有喜乐，心碎之后我依然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差点从高楼上跳下来，但今天我却在这里给你们讲道，这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为他腾出了空间。而当我为他腾出空间的时候，他就在互联网上为我开辟了空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没有任何武器、任何恶魔、任何魔鬼、任何官司、任何势力、任何意念能战胜他所发出的话语。永生神的灵啊，我们需要你，弟兄姐妹们，迈向你的下一个维度。我知道你们里面是谁，我也知道你们里面有谁。神啊，我祈求你现在就用新鲜的火焰来充满我们，新火，是的，新火，让那火焚烧掉我里面所有对未来的使命毫无益处的事物。神啊，心火求他从天降下，不是下周，不是明年，就让心火在此时此刻降下。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参与也没有关系，即使已经有人下线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带你呼求，心火降在我的骨头里，焚烧在我的骨髓里。神啊，让火焚烧我的每一个部分，在新的一年里，我不要负重前行，我要清空一切，为你要加速成就的腾出空间。我需要心火，神啊，我要为你前所未有的燃烧。心火正从天上降下，带来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丰盛的2026年。我们祷告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在失去的，是为了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就新的祝福，能够成就新事，你会把这些都带来给我们，你会把这些都带来给我们。也许我们今天还在迷茫之中，也许我们有些人还不知道你要在 新的一年在他的生命中成就什么大事。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时刻记得你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王宫，我们相信这饼大有能力，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的，因着你身体的破碎我们得到全然的医治，因着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全然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持续地做大事，做新事，彰显你的神迹，我们为此提前地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好，我们现在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下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主啊，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你的宝血可以浸润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都充满了你，你的宝血在我们里面洗净我们，洗涤我们，也赐给我们能力和力量，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主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生命中更好的年日还在后面，你会有更大的祝福要降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愿意为此清空我们自己，腾出空间为了你要做的心事。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让它浇灌我们，让它破除所有黑暗势力对我们的搅扰，让它破除所有负面的情绪，破除所有的不信和怀疑，让我们在今天之后能够坚定地走在你的计划之中。感谢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大事，所赐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谢谢老师再见，谢谢陈牧。
谢谢陈牧，谢谢
陈牧，
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牧，谢谢陈